孙二娘向武松提出来，打算要把他扮成一个行者，逃脱官府的缉拿。武松听完之后，一口就答应了。武松心想，现在人世间没有我武松立足之地，只好我是步入佛门呐。孙二娘听到这里，马上到自己的屋子里头，就把那套东西拿出来，给武松穿戴起来，先把武松的法髻披散开，把两边边的法髻特意往前面梳理了一下，把那金印就盖上了，一道月牙紫金的戒箍给武松戴好，身上穿着皂布直裰。什么叫直裰呀？直裰是古代士人包括僧道穿的长袍子，这叫直裰。武松那个直裰是皂布的，青色的。直裰穿好，丝绦系上，武松把底襟撩起来往这丝绦上一掖，僧鞋蹬好，又拿过来这一串素珠。这串素珠啊，是用白骨头做的。什么骨头做的呢？人的顶盖骨，一共是18颗，18颗顶盖骨的素珠，给武松往脖子上一戴，拿过来这一对戒刀。武松把戒刀抽出来一看，明光雪亮，冷森森，光闪闪，冰铁刀。这口刀可是好兵器，咵，魂刀入鞘。武松把双刀往肋下一跨，浑身上下收拾好了。孙二娘又把这和尚的肚牒拿过来。肚牒是什么？就是和尚的身份证。那年头出家和尚得有这肚牒，没有肚牒你就不是在籍的和尚，有这个肚牒才证明你是真正的和尚。肚牒交给武松贴身带好，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武松在这一站，孙二娘跟张青两个人一瞧，要是这个样子走在大街上，官府中的人就跟他走个对面也认不出来他是武松了。因为从法式从服装整个都变了。孙二娘怕别人认出来，特意的跑到外边找来俩伙计，小子们过来看看，咱们家里边来了个串门的和尚，你们认识他不认识？啊，咱家怎么来和尚？嗨，我让你们看看，你们就看看。孙二娘领着这两个伙计进来，俩伙计进屋一瞧，认识吗？不认识。你们不认识啊？他上咱们这儿化过缘，头半月来的，你们忘了吗？头半月，没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呢。哈哈哈哈哈！你们再仔细瞅瞅他是谁。这两个伙计仔细的辨认了半天，哦，哎呦，这不是武大爷吗？对喽，这么一给他改扮，是不是你们都认不出来了？对对对，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孙二娘说：“好了，就这样了。”当天晚上，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给武松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为的是给武松送行。在酒席宴上，那真是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啊，道不尽的离别之情。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一再的嘱咐武松，此去二龙山宝珠寺估计得有十几天的路程，这一道上你可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再喝酒了。人们都是小行夜住，你最好是夜行小住，白天不要行动，晚上赶路，仗着你一身武艺，晚上赶路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躲开官府的搜查，出离了孟州地界，公文布告见不到的地方，你再改为白天行走。武松呢，连连点头，是一一的记下。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武松浑身上下收拾谨慎利索，然后站起身来，冲着孙二娘跟张青夫妻两个人抱完并手：“大哥大嫂，小弟今天就告辞了。” 大哥大嫂对小弟这一片恩情，来日图报。嗨，兄弟，你就多加小心吧。宋二娘和张青两个人把武松悄悄地送出了自己店的后门，把他领上通往二龙山宝珠寺的大道。送出来有二三里路，武松站住了脚步，一转身：“兄嫂，请回吧。”我武松就此上路了。贤弟，一路之上多加保重。见了鲁智深和杨志，给我们夫妻两个人带好。武松说：“记下了。”张青说：“你就告诉他，就说我们夫妻两个人过些日子，要是在这混不下去的话，随后也就到他那儿去了。”是，我记住了，快走吧，贤弟，可要多多保重，多加小心呐。告辞了。武松一转身，大踏步走上了通往二龙山的大道。走出老远来，武松回首看了看，孙二娘夫妻还在向他遥遥的招手，拐过弯来看不着他们夫妻两个了，武松这脚步才放开。十月半的天气呀，古道绵绵，冷风沙沙。走了一段路，到了定更天了，这月亮悄悄在东山上升起。武松想，这一夜我得赶出几十里路去，天亮的时候我再住店，就是这个主意。他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心里合计，从阳谷县充军发配那天开始，一直想到孟州城又被缉拿。武松心想啊，我武松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这么样的艰难呢？真是一步一个坑啊，一步一个难呐，到何时何地我才能够转过运来呢？一边想着一边走，一边走着一边想，正往前走着，武松在一望之内发现，在这树林边大道的尽头，黑乎乎的，好像坐着一个人。武松一看坐着一个人，这心里边就有点警觉。武松暗想，是不是官府的人呐，埋伏在这儿了，晚上盘查行人，要捉拿我。武松拿手扶着借刀的刀把，他这个脚步就放慢了一点，一步一步一步，越走越近的时候，他听见那个人在哭。不是官府中的人，官府中的人不能哭啊。武松这个脚步又加快了，当他几步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人呐，打自个儿嘴巴子，啪啪啪，你老糊涂了，你老波东西呀，你是什么玩意儿啊？武松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武松这个人生性爱管人间不平之事，弄不明白的事他都想打听打听。武松走到跟前，站住了脚步，一瞧这个人呐，有五十多岁，接近六十，这么一老头。哎，老人家，你怎么自己打自己，这是何故？老头一抬头，啊，他借着月光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披发和尚。哦，你问我，别问了，别问了。哎呦，我说这位师傅，您挎的这是刀吗？
啊，
您这刀能杀人吗？
能杀人，
能杀人！您把那刀瞪出来，您把我杀了得了。我求求您，您给我个快信。武松心想，这人有点病是怎么的？怎么见面说这话？
老人家，为什么让我抽刀杀你呢？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过不去？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没脸活着喽，没脸活着了。
老人家，你把事情说清楚，说不定我能助你一帮之力。
你助我一帮之力呀？我跟你说说，你听听啊。我呀，就是往前走五里地那赵村的，我姓赵。我领着我的姑娘啊， 上他大舅家里边闲住两天。临走的时候啊，我这老婆子跟我说，说呀，你别超过三天，必须得回来。我说好吧，我们就去了。这不是两天多住完了，今天就是三天头了。我呢，非得要回来不可。孩子他大舅舅说，说天色呀有点晚了，干脆明儿早晨你再回去。我说不行，今儿个要不敢回家呀，我怕我老婆子在家里边惦记着。我说就是贪点晚也得赶回家去。我们这孩子的大舅舅讲，说前边啊那叫蜈蚣岭，过这蜈蚣岭啊不安全。我说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们孩子大舅说，说最近听说呀，这个蜈蚣岭上边啊来了个老道，这个老道啊是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跑了这么个野老道，还带着他一个徒弟，说这师徒两人在蜈蚣岭的山上面一个破庙里边存了身了。他们在这儿啊就做些个歹事。什么歹事呢？说最近在蜈蚣岭岭上岭下走路的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影了，说就让这师徒两个给劫到那庙里去了。劫到庙里之后啊，就让他们给祸害了。祸害完了啊，待个三天五日的，他们还让这大姑娘小媳妇们还回来。这些妇女们回到自己家里边受了侮辱了，也抹不开的说，有的那个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告到官府，官府呢就到那庙里去了，找这师徒两个。这师徒两个就说没有这种事儿。据说呀这师徒二人还趁不少钱，官府的人到那儿一抓差办案，他们就把钱给他递上了。递上之后，官府的人回头就说，说证据不足，不能够抓这俩老道，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们领前领后的这老百姓啊慢慢都传开了。所以我这孩子的大舅今儿跟我说，说这岭上啊闹老道。我一听，我说怎么叫闹老道啊？我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大伙瞎传的，编巴造魔呀？我说我不怕那个，我带着我姑娘，我姑娘还骑着头小毛驴儿，我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不会出什么事儿。就这么着，我就赶着驴，让我姑娘在那驴上坐着，我们爷儿俩就回家。刚定更天呐，上了蜈蚣岭，刚一下岭，嘿，你说怎么那么寸呢？真就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俩老道，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这俩老道出来之后，那个年轻的就牵那驴，抢着我姑娘就走。我姑娘一嚷，那年轻的老道骑到驴上，把我姑娘捂住嘴就横荡到驴上，他就跑了。我要撵那驴，那个老道呢手中拿着一口宝剑就把我截住了，说你这个小子要敢再吵吵，我就把你宰喽。我说你是一个老道，你们怎么抢人家良家的妇女？我跟他这一争执，他真就给我来了一剑，这一剑正扎到我腿上啊。他说你要再跑，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我一看他手里有兵器，我一看那个老道好凶恶，我就不敢撵他了。眼瞅着这老道把我的姑娘就劫走了，他们就上了那蜈蚣岭了。我现在想，深更半夜的，我要回到我们家里边找了人，再到那庙里边找那老道去。我那姑娘已经被他就糟蹋了，我那个姑娘已经许了主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出门子了。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女儿让他们这两个老道带到庙里边给糟蹋了，你说我有什么脸面跟人家再说呀？我要回到家里边见了我的老婆，我老婆要一问我，我这个当爹的，你说我怎么当的呀？你说我干嘛今天非得往家里边赶呢？我要听姑娘她舅舅跟我说那话，多住一天，趁着白天回来，不也就没事了吗？这个事全怨我，我不想活了，我丢不起这人呐！啪啪，说着又给自个儿来好几个嘴巴子。武松一听，
哎，老人家，你不要着急，我问你，这个老道住在何处，你可知道吗？
啊。 这老道住在哪儿？反正就是在那个蜈蚣岭上头，我也没上去过，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啊？
老人家，我跟你一块去找那个老道如何？
你跟我一块去找那老道？你斗得了那老道吗？那俩老道我瞅见了，他们可是会武艺呀，你一个人能斗得了他俩吗？我可不丁个儿啊，我什么都不会呀。
武松一伸手把肋下的戒刀就瞪出来，这口戒刀一出鞘，在月光的映照下寒光烁烁。武松说，看见没有，这是我的朋友新送给我两口戒刀，我这两口戒刀至今尚未开戒，今天我就找到那蜈蚣岭上找这两个老道，我用它祭我的戒刀。
啊，那好啊，你要真行的话我就领您去。
好，快！武松还刀入鞘，告诉老头，你领着我，咱们一起上山。
哎，好，我喝出去了，别看我这腿挨了他一剑伤得不重，我瘸着腿也得去救我的姑娘，您要真能把我的姑娘给救下来，我给您磕八个头我都干。
不用这样，快走吧。
哎，
说话间老头站起身来，头前带路，武松跟着老头就登上了蜈蚣岭。当他们两个走到岭上的时候，已经是月近中天。
到岭上边，不知道这个庙在什么地方啊？
往前走，
又走了一段路，
好像到了岭的最高处了。这最高处啊，有几座孤坟。武松说：“老人家，你等一等。”他找了一个最高的坟，登到坟头上边。武松手打凉棚，往四下观瞧。在一望之内，借着朦胧的月色，发现在两涧之地，远处雾茫茫，好像有几间房子。武松想，岭上面这几间房子肯定是庙宇，一般的老百姓不会搬这儿住来。武松又打这坟头上下来，老人家，奔前面这方向走。
哎，
老头跟武松两个人按着前边武松所看到那个方向又走了一段路，果然在前边几株古柏松槐的笼罩之下闪出了一座庙宇。这个庙有点坍塌倒坏了，但是正殿和后殿还是完整的，外边院墙还是完整的。庙门紧闭，武松抬头一看，庙门上边悬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大字三清观。哦，这是个老道出家的地方。武松告诉这老头，老人家，你到头前去敲打庙门，看看有没有人答应。
哎，我去敲打庙门，那老道要出来呢？
老道出来的话，我上去跟他搭话。
哎，好，那您在哪儿呢？
武松说，我在这暗处，我等着，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敲门，怕他们知道我们外边有人不敢出来。
哎，好好好，那您可别走了。
武松说，我不会走。武松伸手唰，把戒刀就抽出了一口，他一贴身靠着个庙墙，在黑灯影里边就蹲下了。老头来到庙门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呐，开门，梆梆梆梆，开门。叫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里边有脚步声音，噔噔噔噔，走到庙门里边站住了，在门里边问，谁呀？
我。
你是谁？
我就是山下那老头。
呵，老家伙，你又跑这儿来了。咕隆咕隆咣啷，庙门开了。老头借月光往里边一看，站在这庙门里边的正是那个年轻的老道。这小老道手里边提着一口宝剑，
我说，老家伙，你找死是不是？啊，饶你一条狗命，你就该乐颠颠的回你们家，快偷着乐去得了。怎么你还找到我们这庙里来了？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我来找你们算账。我就问你， 你们有没有天理良心啊？你虽然是出家的老道，你家里边也有爹有妈吧，有姐有妹吧，啊？我问你，要是你姐姐你妹妹让人家劫持走了，跑到庙里边跟老道住一宿，那你干不干？呵，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说话难听，他这是个直理儿。今天我找你来没别的，你快点把我那姑娘你还给我，你把姑娘交给我，我不领着回家，要不然的话没你的好。没我的好，老家伙，你可要知道，这蜈蚣岭上边可四处都没有人家，现在我一宝剑要你的命，把你脑袋砍下来之后，尸身往那山涧里边一扔，就喂了狼虫虎豹了，那你这个人在人世上可就消失了。谁给你打这官司告这状去？你明白不明白？这个小老道一边说着话，一边由打这个庙门里边迈步，他就出来了。这庙门有三蹬台阶，他站在第一蹬台阶上，他伸着脑袋用手点过来，就说这老头。这老头一看他出来了，老头就往后退了一步。啊，你敢把我杀了？你要敢把我杀了，这就是一条人命，这就是人命官司。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还老糊涂着呢，这就是人命官司，你人都没影了，谁替你打这个人命官司？这小老豆说着话，俩手一合这个宝剑，他这身子往前一探，瞧这意思要扎这老头。老头现在也有点害怕了，他拿眼睛往旁边一扫，心想，那位你可快点过来啊，你要不过来的话他可要动手了。这时候武松在黑灯影里边，老道说的话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武松把这个刀早已经预备好了，他看那个小老道已经出来了，正好迈步要下台阶，双手捧剑又扎那个老头。武松在暗处一纵身，蹭，这动作非常快，那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那功夫到了家了，一滴了腰就到了这小老道的跟前了。只见刀光一闪，嗨，就这么一下，咕，小老道那脑袋就掉地下。老头啊，面对着小老道，眼瞅着那小老道瞪着眼睛，还跟他白话的指指划划。我告诉你，我非得要杀了你！后噗，老头一眨眼的功夫，再看这脑袋没了，面前是个枪子。老头吓得扑腾就坐地下了，一看那脑袋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老远去。脑袋咕噜出老远去，那个尸身扑通才倒在了旁边。这一功夫，老头往旁边看了看武松，哎呦我的妈呀，这位可真利索呀，这刀可真快呀。武松把那个刀在鞋底上蹭蹭蹭蹭血迹，进去。老头站起来哆哆嗦嗦的走上台阶，哎呦，我怎么走不动了？
你还什么怕？
不是，我腿肚子有点转筋。
我又没杀你，你转什么筋？上院子里边找那个老道，快点走，要不然你女儿就会有闪失差错。
对，老头一想这个，几步就进了院子了。进院子之后啊，他们往四处观瞧，
一看这院子里边大殿配房，也就是老道的贺轩，都黑着灯。进到后院的时候，发现那个西贺轩亮着灯光的，不但亮着灯光，而且听见那西鹤轩里边有人说话。武松仔细一听，正是那个老道跟老头那女儿说话。听老头那女儿啊，抽抽搭搭在哭，那个老道呢在劝：
哎，姑娘，你别害怕，我欺负你什么了啊？我对你一直是恭恭敬敬啊，你还是个年轻的女子，你不太明白呀。今天你来到我的这个庙里，这是你的福分。嗯，贫道乃是修炼成仙之人，你要跟贫道在这里睡上三天两日，那你也会成为半仙之体呀。啊，懂得吗？贫道我和你共同练一练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之术。嗯，我教给你，你看如何呀？
就听那姑娘说：“不，你别上跟前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空旷的山野，你就是扯着嗓子喊，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嗯，贫道跟你可是有耐心烦的，如果你要把贫道我惹急喽，贫道我对你可就不客气了。
老道一说到这儿，这老头在院子里边可就急了。
老道，牛鼻子老道，你出来，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女儿，你把我女儿给我放出来。
老头在院子里边这一嚷，屋子里边那老道没动静，紧接着就听屋门一响，咣啷，那老道出来了。这老道一步络腮胡须，手中提了着一口宝剑。这老道一出来，二毛子如灯，他瞅着院子里边这老头，
老东西，你怎么来了啊？徒儿，徒儿，
他喊他的徒儿。老头在院子里边站着，看着老道，
甭喊你徒儿了，你徒儿他已经死了啊！
我徒儿他死了，你这个老东西，莫非说是你把我徒儿害死的吗？
哼哼，这叫报应。
这老道双手一抱剑，刚想奔着老头来，武松由打暗处蹭一纵身就过来了，唰一块把这一对戒刀就弹出来了，戒刀分眉左右。
武松说，老道，你是出家之人，应该是慈悲为门，方便为本，为何做出丧尽天良之事？今天我就来报应你来了。
老道一看这怎么出来这么和尚啊，老道心想，和尚你就做你和尚的事，你管我老道干嘛？
老道双手一抱宝剑，照着武松唰一剑就刺过来了。武松摆刀相迎，啪这一响，老头呢就躲在旁边了。
老头躲在旁边心想，我看看这个和尚能不能把这个老道杀了，刚才杀那小老道可是杀得挺利索，
可这个老道比那个小老道武艺可高强得多，就给他把宝剑摆一唰唰唰唰唰唰，奔着武松紧接着就是几剑。武松拿着双刀一个劲儿招架，嘡嘡嘡嘡嘡，三磕两碰把武松就逼到墙角那个地方了。武松唰一刀奔老道这么一剁，老道往旁边一闪身，推来一转身，横着来了一个扫堂腿，砰！这一扫堂腿，咕咚，把武松就给踢得坐地下了。老头在旁边一看，扑通也坐下了。老头把眼一闭，心想：这算全完